Antonis，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12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台湾民主选举，北京穷于应对。伊朗出现抗议，革命卫队承认击落客机。美国总统特朗普用波斯语发推，表示支持伊朗的抗议者。而在伊拉克，就有民众抗议美国和伊朗干预伊拉克政府，同时都不满国内的腐败和缺乏基本的服务设施。在星期六，伊拉克的安全部队和反政府示威者在卡尔巴拉那里发生冲突，有6个人受伤。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1月11号台湾总统大选明确拒绝接受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创纪录的得票的票数是获得连任。台湾主要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承认败选，并且祝贺蔡英文获得胜利，同时坚持实行一党独裁的中国最高的机关对台湾的选举结果表现出穷于应对的姿态。在台湾选举结果明朗之际，中共的宣传的喉舌新华社发表一则的短信，话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11号举行投票，得票第二的中国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在晚间承认败选。这个意味着中国互联网上的一位的网民评论话，新华社可怜的撰稿者既不能够是扭曲事实的情况，又需要替换读者感知的重点，落笔可谓字字斟酌，战战兢兢。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之际，中共要求中国的媒体必须要遵循新华社的通稿，不可以擅自进行独立的报道和评论。新华社就台湾选举结果发表了一篇新华社记者的评论，标题是《莫道浮云终蔽日，台湾大选结果当何以看待》。评论话，一次选举的结果当然是由多种的因素决定，蓝营的内耗自选，而且是更可以看到西方外部政治势力公然干预台湾选举，为牵制阻止中国大陆，阻止两岸走近走亲而力挺蔡英文。三年多以来，尤其是近一年，美方不断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蔡英文当局积极配合，协洋自重，推进以美反中，包括借用香港是煽风点火误导台湾民众。可见这场台湾地区内部的选举预计遭受外部暗黑力量的干预。新华社没有是说明台湾所打的台湾牌，美国所打的台湾牌到底是什么，亦都没有说明香港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被蔡英文利用，台湾民众为什么会在香港问题上被利用。一般观察家认为，中共对香港越来越赤裸裸的干预，使到中共对国际社会承诺的在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名存实亡，同时使他对台湾实行一国两制的许诺对台湾选民彻底失去公信力和吸引力。在台湾选举结果公布之际，中国很多网民拒绝说中共当局号称实行真正的民主，即是人民民主，而中国大陆人就必须接受中共的一党独裁，到现在没有见过选举领导人的选票，更不能够同所谓的人民代表进行联络，而台湾人就可以按时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领导人。中共当局和当局控制的媒体对中国民众的这种是保持了沉默。星期六，成百上千的伊朗人在好几个城市举行抗议。在此之前，伊朗军方承认错误敢击落一架乌克兰客机，导致机上的176人全部死亡。在德克兰，抗议者聚集在一些大学附近，呼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辞职。他们高叫口号，打倒杀方者和独裁者该死。两个月前，伊朗这个镇压了大规模反政府控的抗议活动，抗议是由得到补贴的汽油洒月涨价所引起。伊朗拒绝公布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但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有300多人在镇压当中被打死。在星期六较早时候，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承认本星期较早时候错误地是击落了一架乌克兰客机。革命卫队指挥官哈吉扎德 在国营电视台上面说，他为此是承担完全责任，并将会服从任何的决定。他说得知客机被击落的时候，恨不得要死去。他说那晚他们是处于全面开战的戒备状态。他跟着说，革命卫队先前要求所有的商业飞行取消，但是这个要求未有获得批准。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37班的客机被击落事件是在伊朗向着伊拉克美军发射导弹，以报复上个星期美军动用无人机杀死伊朗圣城军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几个钟头之后发生。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隶属关系的半官方波斯语新闻社报道说，在德克兰示威者聚集在亚米尔卡比尔大学和沙利夫大学，一些人高呼伊朗的领导人落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是通过社交媒体是推特用波斯语和英语向伊朗人民表示支持，是伊朗政府承认无意中击落一架乌克兰客机，导致机上176人是全部死亡之后，伊朗出现街头抗议。特朗普总统发出推文说，自勇敢的长期受苦的伊朗人民，他自从担任总统开始就同你们是站在一起，他的行政当局将会继续同你们是站在一起，他们在这里密切关注你们的抗议，并且为你们的勇气是感到鼓舞。而在伊拉克，民众抗议美国同伊朗干预伊拉克政府，同时都不满国内腐败和缺乏基本的服务设施。星期六，伊拉克安全部队和反政府示威者是在圣城卡尔巴拉发生冲突，有6个人受伤。有示威者说，他们是不需要伊朗或者美国，不需要政党，他们是不需要他们是回来这里，因为他们是不够资格。示威者和是政府的冲突是使到伊拉克国内的乱局是进一步升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六的大选当中，以817万是通获得胜利之后，台湾内的反应是怎样呢？下面我们接通了在台北的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的电话。是的，任敬阳，台湾的传媒是怎样报道蔡英文胜选的消息呢？
是的，台湾各大报章在星期日的头版全部都是蔡英文和他的副手赖清德获胜之后，在台上向支持者挥手致意的大头相。台湾苹果日报更加在原本的报章之外刊印了大选的结果专刊，是报道总统大选以及各区的立法委员选举的结果。所有这些报道的主题都是民进党大胜，并且在立法院内单独获得国会过半数议席，形容今次选举是国民党惨败，泛绿立委过半数完全执政，可以继续执行蔡英文政府在过去四年仲未完成的所有改革措施。而在电视上的政治评论节目当中，很多评论人士都认为年轻人被两岸关系和香港反送中抗争所引发的抗中保台意识所驱动的刺激之下是出来投票，加上台湾独特的选民登记投票制度，导致很多人需要返回自己的家乡的投票，导致台湾高铁等等的公共交通工具在昨日的大选日期间是一票难求的。台湾的传媒更加以中国每年一次出现的春运这个情况去形容台湾见到的情况，因为台湾高铁在周末的载客量较平时增加了11万人次，人数还高过农历年的高峰期的。刘宇玲，
台湾传媒一向都是注意外国传媒对台湾的报道的，这次是不是都是一样呢？
是的，即世界各地的媒体怎样去报道台湾今次总统大选呢，是另外一个台湾的传媒报道的焦点。他们的角度呢，大多数都是着重和各个媒体派出多少记者到台湾报道，而且是怎样去处理蔡英文获得胜利之后的报道手法，内容的深度和预测未来的两岸关系等等。例如指日本的 NHK 电视新闻就以头条新闻的报道方式用了7分钟的时间报道蔡英文获胜连任， 又是指南韓的傳媒派出超過以往的人數的記者團連線在北京的記者報導今次的大選。他們亦報導了加拿大的傳媒分析認為，蔡英文強勢連任之下，海峽兩岸的敵意可能會再度升高的。台灣的媒體亦注意到中國大陸方面在轉播外國媒體報導台灣大選消息，以及有關蔡英文的電視鏡頭時就經常截斷了他的轉播信號。電視觀眾在收看有關新聞的時候只會是見到電視熒幕漆黑一片的。各大的台灣傳媒亦在星期六晚第一時間報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恭賀蔡英文當選連任的聲明的。劉耀玲，
係啦，咁蔡英文在星期六晚間係獲勝之後咧，就隨即係召開國際記者會噶。咁喺記者發文期間，曾經發生一段嘅小插曲噶。咁啊，請你同我哋介紹一下。
係啊，咁啊，事情嘅原因就係、是、啊，當時英國廣播公司嘅記者咧喺提問嘅時候就話，蔡英文在幾個月前的民意調查仍然都不是那麼穩定，但是中國對台威脅加上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是外界認為蔡英文在今次大選獲勝的原因，所以就 BBC 的記者因此就問蔡英文會不會為了今次的勝利而去多謝習近平。記者在發問完之後，蔡英文和他都是笑了一下的。這個突如其來的提問亦使到台灣的翻譯感到不知所措，並且在翻譯的時候採用了台灣官方的講法，將它翻譯成為請問你會怎樣去處理台灣和中國之間的關係，而並沒有直接翻譯原意說會不會跟習近平講聲多謝這句說話的。劉耀
玲，任敬陽，台灣媒體有沒有分析到韓國瑜敗選的原因呢？
有的，比較有系統的分析呢就來自台灣的金周刊在星期日早上發表的一篇網絡文章。他們的分析認為，在2018年台灣縣市長大勝的國民黨，在2020年的大選的贏面其實是很大的，但為何韓國瑜的選情反其道而行呢？這份雜誌就對於韓國瑜敗選的原因得出了三大結論，分別就是韓國瑜的出位言行導致爭議不斷，因此嚇走了很多中間選民。而第二就是美中貿易戰和香港反送中抗爭導致國民黨失去了原本在兩岸政策問題上的優勢，更加變成並且成為韓國瑜的選情包袱。而第三就是這次國民黨內初選成為分裂的敗端，就是韓國瑜在就任高雄市長不夠一年就成功出線，導致黨內出現了很大的分裂聲音，多名的國民黨的重量級人物都有意無意地跟韓國瑜保持距離，加上發生了所謂的全民調制度爭議，導致了郭台銘退出國民黨，使到總統大選基本上成為了韓國瑜的一人選戰。我在今天這裡的報導就告一段落，現在交回給你，劉耀玲。
謝謝，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任敬陽在台北報導。加州州立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主编的《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七十周年的历史回顾》一书，近日由台湾和香港联合出版。这本书通过四十多位专家的专题论文，以超过一千页和近百万字的篇幅，从横向和纵向是剖析中共七十年前的所谓土地改革政策，揭开他前所未有的暴力性和荒诞性，以及他们是对中国的延续至今的伤害，对全体中国人所落下的无愈合的伤疤，以及对当今中国的后患。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就该书出版引发的关注是专程采访了宋永毅。首先记者问，中共的所谓土改其实也分为几个时期，那他到底前后是进行了几长的时间呢？宋永毅回答话，
中共的土改分为三个阶段，全国性土改是从1949年算起，但是早在30年代中共就做了类似的事情，不过那个时候是叫做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共被民国政府军队从税金赶走而被迫进行长征，之后亦就是1945年开始国共两党开战，中共于是不减租以及不减息，但是实际上到1949年之间亦都是并未有停止土地改革，但是这个仍然不算是全国性。 1949年中共掌权之后，一部分解放区土地改革或者是已经完成，或者仍然在进行当中。中共在1949年以及是1950年开始颁布了土地改革法。我们现时所讲的新区土改，就是包括四川以及云贵等新打落来的地区，还有江南等等，这个就是全国性。所以我们讲的土改70年，它的概念就是从1949年算到是2019年。中共的全面土改从50年开始是到54年结束。
土改研究者所讲的关于土改是方言的提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土改是方言呢？
中共一开始就信誓旦旦地说要将土地给农民，说农民占有土地将会是长久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新民主主义。但是1950年年底，中共开始在会上说要办合作社，要办互助组，要把土地从农民手里面收回来。
你为什么要进行土改呢？说是因为地主富农啊，占据了70%到80%的土地，这个是他最主要的论据啊。那么这个最主要的论据呢，今天就是大陆的学者用了大量的证据说明这是谎言。
我们讲的方言的意思就是土改从理论基础、执行方法到后果全部都是方言，而且长期以来都未有被揭穿。理论基础方面，土地改革法话整个中国土地70%到80%被地主富农占据，这个是要搞土改最主要的论据。而今日大陆学者收集到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个比例是并非事实。民国政府当年的调查和今日研究人员所做的调查都显示，其实地主只是占有30%的土地，但是中共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就无法将土改进行下去。事实上，当时中共亦都是心中有数。中共的土改专家杜润生当年在华中以及华南地区进行土改的工作，返回到北京见到毛主席。杜润生是话俾毛主席知，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仅仅是有30%到40%，同你哋宣布的相差好远。如果要按照70%和80%的比例进行土改，只能够将系中农的土地亦都攞埋出嚟。毛泽东话：你哋响基层工作当然知道情况，但系呢个嘅比例到底系几多，我哋唔清楚，需要将来再认真调查。你睇一睇。咁重要嘅国家大计，最高领导人竟然可以如此不负责任。其次，响土改嘅执行上边，土改法明确咁规定，唔准使用暴力手段，要给予地主保存一部分嘅房屋、家具以及系用品。但系实际执行真系完全系另外一套。叶剑英响广东进行土改，被毛泽东撤咗职，因为佢搞嘅系和平土改，唔符合毛泽东要嘅暴力土改嘅意图。叶剑英被调返北京，土改官员亦都是方方，亦都是被辞职。陶铸亦都是被派往广东继续土改，3个月之后自杀的地主就到达是数万。最后土改的结果亦都是方言。以广东为例，土改之前贴出的告示话，土袋分落去之后将会永久属于农民。事实上这些土地马上就被收回。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些方言长期以来未有被揭穿，以至于一般人都认为中共将土地分给农民总是好事，为什么要加以指责呢？
那中共进行土地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去年刚刚逝世的人大教授高黄龄曾经说过，中共土改不是为了改朝换代，而是为了改天换地。几千年来，中国的皇权对国家的改换最多只是到县一级，从来未有触及到村一级。中共的改天换地是要从村一级开始全面摧毁乡绅文明，换上他们的民兵以及他们的党支部，甚至连他夺取政权的依赖的农会都予以取缔。中共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土地，所以走的第一步就是划分阶级。这个亦都是我们这本书的论文所指出的，土改就是为接连不断地搞阶级斗争而制造的借口。
应该从哪些方面看土改是被用作为中共统治的工具呢？
我在导论当中概括了3个方面。第一，土改为解交级 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共从此是得以对人民阶级是划分这个阶级以及是成分。与罗克文革遭到枪毙就是因为他发文称人人平等。虽然大家出身不同，但是拥有同等的权利。第二，土改开启了暴力革命，利用群众发爱杀人的先例。第三，土改开动了政府直接对人民群众私人财产进行掠夺的国家机制。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政治运动第一就是土改，第二就是文革。文革当中的大规模屠杀基本发生在农村，而且都是打着第二次土改的旗号。这个是我研究文革所发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发生就是在1966年8月北京郊区1000多人被杀害，这些人都是地富反坏右以及是他们的子女。屠杀者都是贫下中农以及民兵，后者打的旗号是消灭土改当中的阶级敌人。第二个例子就是杀死数万人的湖南道院大屠杀，原因亦都是要搞第二次的土改，于是要杀地富反坏右。而所谓的贫下中农以及人民法院都是土改的产物。第三个例子就是广西大屠杀，大约20万人被杀害。广西负责指挥十六行动的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自己的统计则是承认杀害了5-6万人，而且其中50%以上是土改当中的地富反右以及他们的子女。他说这个是填补第一次土改未有清算干净的空白。还有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是内蒙古的内人党事件，亦都是使到无数无辜者惨遭杀害，理由亦都是重新搞土改。因为内蒙古是少数民族地区，当年的乌兰夫老子还是算清醒，仅仅是搞了个温和土改。而内蒙古军区司令解放军将领滕海清到任之后，则是要推翻过去的路线，重新在蒙族当中划出地主，将上百万人定性为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冤案。根据民间上访受害人的统计数字，估计致死4万多人，伤残14万多人，被捉被迫害的人数是大约有70万。而此外，同为边境地区的云南亦都类似。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的脑里面还是有些清醒，认为云南这样的地方竟然还有是蒋介石时期留下来的军人，应该温和一点以便拉拢他们。1968年调任昆明军区政委，后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工程兵政委谭富仁公开提出搞第二次的土改，导致了云南出现了挖心、割头、数千站错队、群众几日之内逃亡四川的悲情。
继续评估土改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土改直到现在仍然在伤害着中国人民呢？
讲到今日，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村依然是未有出现发展的突破。比如说眼前猪肉仍然是要进口，原因就是享在于土地不属于私人，土地是属于国家，政府大收红利，得以不停地贩卖土地以达到不断牟利的目的。中共腐败的第一桶金就是从土地起步，这个就是使到中国这样一样的农业大国现时依然解决不到自己食猪肉的问题。这样的后果就是土地改革留低落来的。我们这一套书所收集的文冠中教授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其他方面都可以发展现代化，唯一的问题是被土地所拖累。他在中国讲学的时候亦都大力地提倡将土地还返给农民，当然习近平当然不会是这样做。土改是中共阶级斗争的源头，亦都是阻滞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源头。如果不反思土改，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毛泽东的时代那一套阻碍发展的思维至今仍然能够在中国有市场，亦都很难了解那一套的思维对中国的危害在哪里。打个比喻，现时好少有人是会相信北韩战争就向美国弟子是开了第一场，因为国内很多个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苏联以及是北韩挖掘了大量的资料，乘住中朝关系不热络的时机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厘清了公众心里面的那一场战争起因的迷思。所以现时好少有老百姓会说美帝称作始作俑者。我们现时在土改问题上面所做的亦都是这样的工作， 虽然我哋唔能够讲能够做到点样嘅程度，但系要一直做落去。一个民族如果冇健康嘅历史记忆，如果唔了解历史嘅真相，佢嘅机体系唔可能健康。
中国对土地控制嘅执着，究竟系出于经济目的定系政治目的呢？
中共咁样做当然有经济上嘅考虑。你想一想，佢将地主手里边嘅土地一下系全部收翻嚟，同时将地主屋企嘅金银财宝亦都掠夺一空，而且金银财宝系现钞，亦都冇全部分俾农民，而系绝大部分系装入咗自己中央政府嘅口袋里边。同一样，中共通过三反五反，亦都掠走咗好多资本家嘅钱。毛泽东响1955年发表嘅一篇文章就话：嗰时啲钱够打一年半嘅朝鲜战争。文革嘅抄家亦都令到中央政府斩获颇丰。根据我嘅计算，就系抄家收获嘅金银，美朝占咗系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嘅20%至25%。呢一个嘅数字系惊人噶，而且系现金啊！一下就令到文革能够继续进行落去。当然，更加重要嘅就系中共咁样做系为咗巩固政权，建立自己长久嘅专政。所以土改是一个政治行动，就是我们所讲的政治运动。这样一来，往前看去，只要独裁专制不改变，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不可能改变。尤其是从目前的习近平走向回头路上的架势来看，更加是如此。
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专访加州州立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美国最大的社交媒体面书公司是推出一项新的重大的措施，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工程师的团队，集中开发具有良好盈利前景的中国广告的业务。路透社在星期二报道了这个消息。消息人士说，面书亚太总部团队的任务是为那些要是绕开防火墙海外拓展业务的中国用户提供更好的购买广告的工具。这个将是面书在直谷的总部之外进行的第一个开发区域性广告工具的尝试。路透社报道说，面书公司也证实了创建这个团队的消息，并且说这个团队是他们第一个的亚洲团队，旗下还有两个小团队，一个负责产品，一个负责业务整合。面书的发言人说，这个团队不单止服务于亚洲，也服务于全球的广告商。分析人士估计，面书现在每年向那些要到海外发展的中国企业和政府的机构出售的广告的面额是总金额超过50亿美元。中国是面书最大的海外市场。2018年面书在美国的广告的收入是241亿美元。路透社说，面书总裁扎克伯格非常看重中国的巨大市场，并且为进入这个市场作出了长期的努力。2016年他高调访问中国，还下决心要学习中文。他还派面书的产品经理去中国，和腾讯、阿里巴巴等中国相关的企业进行知识的交流。但是随着中国政府的网络管理政策是日趋严厉，扎克伯格的中国梦是破碎了。但是面书并未有彻底是放弃中国。面书发现，中国虽然强化了网络的控制，但他亦都为中国的企业是留出了走出防火墙到外面寻找发展机会的空间。因此面书将自己定位在中国企业和全球用户之间的桥梁。路透社的报道说，面书在去年11月在中国社交平台微信上面承诺要成为中国外向企业最好的行销的平台。例如海外版的抖音公司的母公司维园组跳动就利用面书的广告工具来到实现自己进军海外市场的目的。2018年维园组跳动公司将他们的应用安装广告放入面书的广告网络，随着抖音下载量的迅速的增加，维园组跳动就成为了面书最大的中国的客户。扎克伯格对中国市场的热爱不单止是受到中国方面的冷遇，而且在美国国内也遭到很多的指责。但到了2019年，外界发现扎克伯格对北京的态度趋于强硬，他多次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还是严厉指责抖音对过滤政治抗议资讯的做法。 虽然是这样，令人意外的是，连书有关中国的销售的业务不单止没有萎缩，反而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路透社说，去年面书组织了几十个中国客户访问团到印度和中东进行访问，让他们了解了当地消费者的资料，鼓励他们不要只是将目光放在美国，而应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好了，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伊朗击落是民用的客机，引发国内抗议。中国官方媒体就伊朗击落客机的事是摆乌龙。美国七个州遭到冬季风暴袭击，至少九个人死亡。是什么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伊朗革命卫队承认是用导弹击落了乌克兰民用客机，此举据报在伊朗首都德克兰引发了反政府抗议。伊朗半官方的法斯通讯社说，示威的民众星期六聚集在亚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和谢里夫理工大学，部分示威人士呼吁伊朗国家领导人下台。华盛顿邮报说，谢里夫理工大学的示威民众在星期六举行的首野活动当中高呼哈梅内伊落台。纽约时报说，一些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视频显示，抗议人士高叫杀方者去死、独裁者去死等口号。美国之音波斯语组报道说，抗议活动已经向第三大城市伊斯法罕等伊朗的其他的地区蔓延。伊朗爆发抗议活动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推文说，伊朗民众的声音非常清楚，他们受够了当局的谎言、腐败和无能，以及哈梅内伊盗窃统治下伊朗革命卫队的残暴，他们与伊朗人民是站在一起，伊朗人民应该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美国伊朗问题特使霍克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说，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他们100%与伊朗勇敢的人民站在一起。1月11日，在伊朗革命卫队是承认出于人为的错误是击落乌克兰客机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以头版通栏大标题发表报道，声言伊朗否认导弹击落客机，《环球时报》因此再度成为中国网民的笑柄。该报发表的驻伊朗、加拿大、埃及特约特派记者联合采写的报道大标题是伊朗驳斥导弹打客机说，报道详尽地列举了包括加拿大、美国、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政府官员，以及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和路透社在内的西方国家媒体如何误导公众，试图令人相信乌克兰客机在德克兰机场起飞之后没多久是坠毁，是被伊朗导弹击中导致的。随着伊朗官方承认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的客机确实是被伊朗导弹击落的消息传来，1月11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成为很多中国网民的笑料。在中国共产党当局近年来是以所谓的传播谣言或者不实的资讯为理由，大肆是拘捕网民之际，《环球时报》在伊朗击落乌克兰客机问题上明显是传播了谣言或者是不实的资讯。有中国网民就发出质问，《环球时报》作为一家中国官方的大媒体，这样传播谣言或者不实的资讯，该报以及该报的负责人是该当何罪呢？中国媒体对中国公众的这种质疑没有任何报道，而同时中共控制下的中国的当局紧急删除网民相互转发用来嘲笑《环球时报》该报1月11日头版的图片。美国七个州是遭遇冬季风暴的袭击，至少是导致九个人死亡。受此影响，美国大湖区和东北部分地区将出现增加降雪。路透社说，一场大规模冬季风暴星期六上午从南向北继续肆虐，让南部德克萨斯州和北部的缅因州等七个州是受到影响，很多地区遭受降雪、强风、冰雨和冰雹的袭击。目前已经有至少九个人在这场的风暴当中死亡，几十万人失去电力供应，单单是芝加哥国际机场就有1000多个航班被取消，几百个航班是出现延误。国家气象局预报说，这场冬季风暴星期日将会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伊利诺伊州、密西根州、纽约州北部地方和新英格兰地区预计会出现6到12英寸的降雪。东北地区的高速公路和公路星期六晚间到星期日上午预计会有超过1.5英寸的结冰。当地气象部门提醒驾车的人士要多加小心。 中国官方新华社话，山东省的恒丰银行争取在五年之内上市。在此之前，作为消除这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风险隐患努力的一部分，恒丰银行是完成了改革的重组工作。恒丰银行总部设在山东济南，是一家股份制的银行。2017年，这家银行发生高管违法、股权混乱、流动性紧张的问题之后，恒丰银行是着手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的措施，其中引进战略投资是改革重组的中心。路透社曾经报道说，去年较早时候，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政府罕见地接管了当时鲜为人知的内蒙包商银行，并且对恒丰银行进行了政府的救助，引发了外界对中国几百家小型银行真实的财政状况的担忧。恒丰银行前董事长姜喜运因为犯有贪污罪、受贿罪等的罪行，在上个月被烟台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是两年执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1月4号和5号，洛杉矶民主平台和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成员聚集在自由雕塑公园不远处的沙漠农场，为第七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举行投票。笔名变态辣椒的知名的政治讽刺漫画家王立铭胜出，成为该奖项的第七届得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1月4号星期六，洛杉矶民主平台和中华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的数十名成员和部分家属驱车前往洛杉矶以东自由雕塑公园不远的沙漠农场，举行两日的聚会。在通往拉斯维加斯的15号高速公路旁，中旅成牌的小道尽头，一处带住木质露台的农舍的艳阳下依山傍水。这里就是洛杉矶民运人士所熟悉和乐于聚集的沙漠农场的所在地，亦都是自由雕塑公园之中很多作品的诞生地。事实上，自由雕塑公园与沙漠农场如同前店后厂的关系，前者是展示厅，后者是制造作品的手工作坊。成员他们这一次在这里总结2019年的民主活动成果，规划2020年的前景，同时为即将与荷里活奥斯卡金像奖同日举行的第七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的选拔举行投票。被称为泼墨女神的杨晓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民主平台、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和其他所有民主同仁经过共同努力，为自由雕塑公园的坦克人王伟林的雕像举行了揭幕仪式，组织和参与了各种支持香港反送中的活动。在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他抱着宝宝普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庆典上的五星红旗泼了一杯黑墨。杨晓说，这里的民运团队在陈维明老师的带领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庆典外围竖起了巨大的民主女神像，并使无人机操控骷髅头黑旗盘旋在五星红旗周围，导致对方无法取到他们想要的庆典角度。有网友因此称他们是全球最好的民运团队。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陈维明对美国之音说，他作为一个专业雕塑家，就是希望将自由雕塑公园打造成为海外民运一个看得见、用得着的基地。现在随着六四坦克人雕像在去年落成和揭幕，自由雕塑公园的意义亦都变得更加具体化。据说在北京的鲍同得知首个以民主为主题的雕塑公园羽翼渐丰之后，亦由衷地表达了欣慰之情，感慨追求中国自由民主的火炬正在海外传递下去。陈维明说，沙漠农场就是雕塑的出生地，他要使雕塑公园成为反共、反法西斯、为中国争取民主的阵地。正如他打算制造一只铁笼，将巨大的不锈钢列宁雕塑头像关入去一样。一年前携带妻儿从中国顺利来美定居的李庆对美国之音说，民主制度下美国的文明对他和他的家人的影响是超出想象。他来美的时间不长，但是无时不看到这个制度之中人与人的平等， 人与人的真诚几咁天经地义，这个经常使他情不自禁的要落泪。在这里，无论年龄长幼、智商高低、能力强弱、容貌美丑、财富多寡，你都受到尊重，获得善意。这次沙漠农场聚会的另一个任务，就是投票选出今年亦都是第七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的得奖者。洛杉矶民主平台和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成员经过数个月的酝酿，斟酌出一份包括山东退休教授孙文广、北京维权律师蒲志强、云南党校退休讲师子叔、在美讽刺漫画家王立明即变态辣椒、香港反送中艺人何韵诗、成都秋雨圣约教会主任牧师王义等，共十多位广受尊重和敬佩的角逐者名单。提名人胡烈说，独裁制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一直持续下来，还是因为缺少愿意发出异议声音的人，他们需要认可和表彰那些愿意冒着个人危险而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对独裁说不的普通人。对于变态辣椒王立明最终获奖，提名人张月华，变态辣椒的漫画时事感强，口味辛辣，切中要害，影响广泛。他的很多作品都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使人印象深刻。所以张月华他认为，王立明获奖使得其作品的反专制、反独裁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让更多的人从笑话之中看到中国现实的落伍和荒诞。变态辣椒自称反共漫画家，在个人推特账户上有粉丝37万多，他2009年开始通过互联网发表讽刺时事的漫画，引发关注后曾受到中国国宝以涉嫌寻衅滋事传唤，他在2014年旅日并滞留，后移居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任职自由亚洲电台。奥斯卡自由人权奖2014年由海外民运人士陈慧明、莫凤杰、郑成柱和程秋波四个人发起，表彰为中国民主自由和人权事业作杰出贡献的人士。每年在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的同一日，在荷里活星光大道举行颁奖典礼。往年的获奖者包括海外民运先驱黄炳章博士、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香港学运人士黄之锋、中国律师黄宇、709家属和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等等。今年的颁奖典礼将于2月9号在洛杉矶荷里活星光大道的杜比剧院外举行。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将军当选美国下届总统，他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仍然继续的寒战。当时美国加入寒战已经两年多了，和联合国另外大约20个成员国一起帮助南韩抗击北韩，联合国军负责向南韩提供兵力、设备和医疗救助。竞选期间，艾森豪威尔曾经发表讲话，宣布要到南韩去设法结束韩战。当选后，艾森豪威尔兑现承诺，宣布就职前就前往南韩。
I shall go to Korea.
但是韩战直到1953年7月才停火。这场战争是由北韩进攻南韩引起的，双方都认为自己应该控制整个国家，在朝鲜半岛上建议一个统一国家是所有人的梦想。从191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半岛一直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二战结束时，根据协议，苏联占领了北方，他们接受日本投降，建立了一个军政府。美国部队在南方亦采取类似行动，一条三八线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 几年过后，联合国安理会下令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举行自由选举。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南方建立了南韩，首任总统李承晚。在三八线的另外一端，苏联部队拒绝给联合国选举官员进入。在苏联的支持下，北方建立了共产政权，今日承任首相。二战结束五年后，美国在南韩的驻军基本上已经全部撤离。南韩如果受到威胁，不知道美国是否会出面协防。南韩虽然有自己的军队，但是同北韩比势孤力弱。北韩觉得进攻南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1950年6月25日，北韩士兵跨过三八线，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北韩撤军。两日后，安理会通过决议，军事支持南韩。苏联代表拒绝参加安理会的会议，如果当时有他在场的话，这项决议是绝对无法通过的。联合国决议未能够阻止北韩部队，他们继续向南推进。一星期后，军队抵达首尔城下。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向南韩提供空中和海上支持。几日后，杜鲁门又宣布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前往南韩。杜鲁门希望由美国人来领导驻南韩的联合国部队，这个人就是麦克阿瑟将军。联合国部队在南韩的军力每星期递增，但是到八月份时，他们还是一路后撤到釜山一带。北韩军队企图突破釜山防线，八月六号大举进攻，结果兵力损失惨重，直到八月底的时候被迫要撤退。九月，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美国海军陆战队突袭，在仁川登陆时，这次行动十分危险，因为那里的水位一日之内变化幅度多达九米。运兵船必须要特别靠近海岸线，而且一定要在涨潮时登陆。如果拖延时间，水位不够高，他们就会陷入淤泥，船上的士兵就会失去保护，成为活靶。仁川登陆成功，增援兵力将南北一线铺开的北韩兵力拦腰截断。而同时，联合国部队空中和海上力量又摧毁了北韩部队的通讯系统。10月1日，南韩部队进入北韩，占领北韩首都平壤，向北韩和中国交界处的鸭绿江进发。中国发出警告，但是麦克阿瑟将军下令继续进攻，他多次表示不相信中国会参战，但是他错了。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麦克阿瑟将军率领联合国部队向中国和北韩边境处的鸭绿江进发。中国方面发出警告，麦克阿瑟置之不理，因为他不相信中国真的会参战，结果证明他错判形势。10月和11月两个月，几十万中国士兵跨过边境进入北韩。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将军还是相信战争会在12月25日圣诞节之前结束，但是他又错了。联合国部队被迫从平壤后撤，到圣诞前夜时，大批部队从港口城市兴南由海路撤退。1951年初，北韩重新占领首尔，联合国部队撤回到首尔以南大约40公里处，他们重整旗鼓，两个月后再次收复首尔。随后战况出现了变化， 双方在三八线以北一带交战，互不相让，人员伤亡惨重。马克阿瑟将军想攻打中国东北地区，并利用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但是杜鲁门总统担心这样做会引发又一场世界大战。
If we do have another world war, it will be an atomic war. We could expect many atomic bombs to be dropped on America.
杜鲁门说，如果再次爆发世界大战，那将会是一场原子弹的战争。美国很多城市都会遭受原子弹打击，任何一枚原子弹所造成的人员伤亡都要比整个寒战加在一起重要多。他不想是促成这种结果的人。马克阿瑟将军公开与杜鲁门的政策对抗，并声称胜利是没有替代的。杜鲁门因此决定撤销马克阿瑟的职务。
It is with the deepest personal regret that I found myself compelled to take this action. General MacArthur is one of our greatest military commanders.
1951年6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提议韩战停火，和平谈判先后在开城和板门店展开。到11月时，眼睇住协定近在咫尺，但是谈判各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其中之一就是战俘的归还。联合国要求战俘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返回家园，双方就这些问题争执了一年多。1952年10月，谈判暂停。谈判进行期间，战斗并没有停顿，寒战的持续使杜鲁门总统逐渐失去民众的支持，他因此决定不参加1952年总统大选。新总统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宣誓就职，艾森豪威尔竞选期间就提出要结束寒战，并承诺为此不惜采取极端行为。好多年后，艾森豪威尔透露，他曾经私下威胁，如果苏联不帮助美国重新启动和谈，他不惜扩大战争规模，动用核武器。这些行动完全没有必要。几个月后，北韩接受了联合国较早时候提出的交换伤病战俘的提议。交战双方最终在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停火协议。根据协定，双方停战并交换大约90,000名战俘，还允许战俘选择是留低还是返回家园。韩战被朝鲜半岛造成重大创伤，多达200,000人在战争中失去生命，其中包括很多平民。战争结束后，美国派几十万兵力驻守南韩，帮助南韩防范北韩的进攻。停战协定签署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朝鲜半岛依然处于分裂状态，当年的很多问题依然对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世界构成威胁。韩战亦促使美国开始研发比原子弹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氢弹。苏联已经开发并试验了原子弹，亦在度研制氢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同时亦生活在核战争的威胁之下。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两个人正在开车，准备去到乡下的一个农场里面骑马。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Bonies 以及 Country Bumpkin。
Larry，我哋要去嗰个农场究竟仲有几远噶
？Unfortunately, it's way out in the boonies. It'll take at least 2 hours to get there.
两个钟头？哎呀呀，仲要咁耐噶？我喺车上边已经坐到腰酸背痛啦。系啦，你话呢个农场喺 Boonies， 咁系咪一个小镇嘅名嚟噶
？No， Boonies， B-O-O-N-I-E-S， is a slang term for any place that is very far from any major city or town。
哦 ，Boonies 就系指离开城市好远嘅乡下地方，亦都就系好偏僻嘅地方。咁咪即系我哋广东话讲嘅山卡拉咯。
This farm is in the boonies, but I've heard that it's very beautiful and that they have really nice horses.
哇，嗰度风景好靓，仲有好好嘅马，真系太过完美啦！要去咁嘅地方，开远啲都冇所谓嘅。
Yeah, I'm kind of excited about going horseback riding too.
哼，讲真啦 ，Larry， 好彩我准备咗午餐，如果唔系喺嗰啲地方 ，in the boonies， 大概连麦当劳都冇啊。
I'm not sure that's such a bad thing, Li Hua.
我知道，好似麦当劳呢种快餐嘅嘢，仲系小食为妙嘅。不过我意思系喺咁偏僻嘅地方，恐怕好难揾到要食饭嘅餐馆啦。Hey Larry， 你睇嗰片田野真系靓啦。
Yes, it is. It's really nice to get out of the city once in a while. I especially like driving on country roads. There's hardly any traffic out in the boonies.
就系咯。在乡下揸车可以欣赏景色，享受新鲜的空气，又不用担心塞车。我们已经很久没见到其他车了。偶然出一下城，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Larry， 你觉不觉得在农场做公公的女仔和城市的女仔很不同啊？她们衣着朴素，面上也都没什么化妆，一点都没有特别打扮的样子。
Yeah, she was definitely a country bumpkin. Were you able to understand her? She had a bit of a country accent.
我系有啲唔明佢讲嘅嘢，佢有一啲乡下音。诶，你话佢系个 country bumpkin， 咁系咩意思啊
？A country bumpkin, B-U-M-P-K-I-N, is someone who is from the countryside. The term usually refers to someone who is relatively simple and unsophisticated.
Bumpkin 就是生活在农村那些很淳朴的人。那 Larry， 你有没有在城市里面见过从农村来的人啊
？Sometimes. The other day, there was a guy on the subway who was such a country bumpkin that he couldn't figure out how to buy a ticket. He said that he'd never been on a subway before.
咁人哋未坐过地铁，第一次梗系唔知道点样买飞啦。我啱啱嚟美国嗰阵，我都唔知道点样买地铁飞噶。
That's true. Hey, Li Hua, do you know any country bumpkins?
我有一个住喺乡下嘅表姐，佢同我嗰啲住喺大城市里边嘅亲戚好唔同。我谂佢应该算系个 country bumpkin 啦。
I have an uncle who owns a farm in Idaho. He's really a country bumpkin. He hates the city and he prefers to wear jeans and a cowboy hat. I think he'd rather ride a horse than the subway.
哎呀，我仲未知道你有个叔喺爱达荷州，佢仲有个农场，真系有意思啦！讲唔定下次我哋可以去你阿叔嗰度玩，过下农场生活，做个 country bumpki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boonies， 指嘅就系离都市好远嘅农村；而另一个常用语 country bumpkin 就系形容生活喺农村嘅嗰啲好淳朴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